圣诞快乐，有点早吧？开始之前，我想先询问一下大家意见，因为我刚才看见敬拜队他们都没有戴口罩，我感觉特别的兴奋。因为有没有知道，今天我回来的时候，我发现好多人，因为我今天回来的时候没有戴口罩，好多人认不出我。我发现我来加拿大来姐家教会之后，我就一直在蒙面，大家没有看见我的脸啊。我想问一下，要是当中有一位，只有一位有顾虑的话，我就会把这个口罩继续去戴，要是没有人反对的话，今天也许我可以把这个口罩脱下，你们怎么说？可以吧？好，这个是我的念。今天下大雪，对不对？回来也蛮困难。今天我回来的时候也蛮麻烦，因为我住就在山那边 ，Burnaby， 就在 Burnaby Mountain 山底下那个位置。一直回来的时候，我就在想，我是不是一定要回来？那答案是必然的啦，我肯定要回来。有些时候我就在想，是不是每一段路我们也一定要这样子去走，可不可以咬一下或是请一下假。要是玛利亚跟约瑟，这是耶稣的入圣的父母，他们想要从他们住的这个加利利的地方走很远啊，大家知不知道有多远？90英里，就骑没有交通工具嘛，也要6天的路程。这要是他就在猜整个地方这么多人，小我一个，他们要做 census 嘛，人口普查，小了我一个人应该没有太大问题。然后整个故事变成怎么样？耶稣也会出生。这个道成入圣的肯定会发生，因为这是这个上帝的计划来的。但要是不在伯利恒，这个故事又会怎么样？今天我的题目叫做道加因。你看见我把这个题目拆到两个部分，一个是道，一个是加因。我要怎么说呢？一开始的时候我要先跟他看一下什么是加因，然后我再要说一下什么是报。也许一线线到报，大家就想起一些动态嘛。OK， 但今天我不是要说动词、名词，这是报接音的人，就是报心姐。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一同做一个简单祷告，好不好？好，我们先来祷告。感谢主，因为你让我们平安，我们都平安地回到这里来，为了要敬拜你，要亲近你。主啊，求你开孩子的口，不要让一切外物，不要让语言成为障碍，妨碍我们去听你要对我们说的信息。感谢你，以下的时间你就是主，你就是王，因为你本来就是。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好，圣灵会亲自的帮我翻译给你们听的。我国语说不好，你们都听得懂，要不是我说，是圣灵在说。好，一看见加音，我常常去准备讲讲的时候，我也会到网路上找一些概念，但这一下麻烦了。我一打加音，我发现网路上好多全都跟我们福音没有关系的东西，跟我们信仰没有关系的东西，所以我就多加一个字，道，还好。然后我就发现，就好像这个百度百科里面他怎样说啊，不要太惊讶，教会组织一些圣诗班，就好像刚才敬拜队一样啊，在每一户的门口去唱 圣诞的颂歌，哦，这个就是报界音。最麻烦就是这个维基百科没有这个页面，怎么回事？报界音不是一回事，没有这个页面的意思就是这根本不是一回事，这一下就麻烦了。所以我们看见，虽然我们看见，我对于大部分人的认知，报界音就肯定跟教会有关呢，就是有一些圣诗班，他们去做什么？唱歌吗？圣诞的颂歌。但我看维基百科应该是比较权威的一个，没有这个页面，我们要把这个搞清楚。教会圣诗班唱诗歌是怎么一回事？没有相关页面是怎么一回事？是不是因为只单单是一个我们教会里面为着圣诞节这个节日跑市欢腾的节日，一个圣诞的节目而已，去庆祝而已，是不是这样子？要是只是这样子，它跟其他的好像我们交换礼物啦，我们去吃圣诞大餐，在还有在我们家里面教会里面去报志，圣诞树挂挂灯这样子，没有什么区别。还有圣诞老人蛮重要的，不发现吗？挨家挨户我们看见好多贴上去，哦，这个是什么来的？有没有人知道？圣诞果有没有听过？没有听过吗？这个我在网络上找，2015年开始出现的。哇，怎么圣吗？对啊，每一件事情也有圣仙的时候吗？我们的上帝做圣事吗？圣诞果其实是苹果，2015年的时候在国内有些人就在圣诞节的时候平安果，平安果这样叫苹果，苹果在屋上送苹果，好像是说因为2015年的时候经济比较差，大家不知道送什么礼物，所以送苹果好像好一点。大概就是我这些讯息都是在网络上找的啊。然后呢，那我们唱圣诗这个报佳音是不是跟这些都是 parallel 一样的一些圣诞的庆祝的活动而已呢？好，我们看一下圣经里面怎么说，我们看一下旧约，也看一下新约，就好像刚才我们一起念的经文一样。旧约记载在以赛亚书52章第7节，我们等一下会长谈。这个麦克风今天啊，是因为我没有口罩一直在喷气嘛，不好意思啊，它是唯一有孤类的一个。然后在新约，新约我们刚才也念过，就记载在路加福音2章，其实不但10到11节，但今天我诗经就是简单2节而已，我们会厚一点再讲。所以我们现在给大家一个概念啊，这2节就是说不要惧怕，大喜的信息，大卫的城里圣的救主，就是这个信息。这个跟报界音就是最传统的一种讲法，大多数人说报界音就是这一段。这一段是谁说的？天使，是天使说的。所以天使就是那个报信件，那个报接音的人，对不对？好像是，我们一同看一下。我先看旧约的经文，以赛亚书52章第7节里面怎样说，这个是和本。我常常都说这个译本就是好像是我们的文言文，好多时候我们每个字也看得懂，但猜在疑坏的时候蛮难理解的。他说那报皆因全平安，报好信全救恩的，对西安说，你的神做完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皆美。蛮难明白，看其他译本说也是全福音，但他把全平安编成算不平安。还有就是报好信，它翻译为全美好的 福音也是福音，然后对此啊，然后全救恩就算报救恩，这样子后面没有区别。我们就看见啊、哦，翻译好多不同版本，翻译出来也不一样。所以有些时候不要怪我们当 pastor 的，我们也不是常常要带大家回到原文这样子。但有些时候我们不看原文的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上帝要表达的其实是什么。我们看这个圣经的圣译本里面有好些人这样说，这个报佳音就是福音，这个福音不是单单一个福音，是一个四重的福音。怎么说啊？第一个全福音吗？第二个宣布平安，然后报好信，刚才和本就报好信，这里就全美好的福音，然后宣报救恩这样子。我们看一下四重的福音是不是这样子。那个报佳音，我们现在就是去唱歌去唱诗吗？这个圣经的根据到底在哪里？我们就要看多一节经文，上一面的一节经文就跟我们说了蛮重要的，他就是说你守望之人的声音，他们扬起身来一同什么歌唱。这个是圣经的根据。原来在原文蛮多希伯希白来文里面，我们一说到歌颂赞颂这个原文的词，其实是唱歌，就是唱歌，唱出来，高声的唱出来的意思。这个就是要报佳音，我们要唱，要大声的唱，要一同的唱，里面所说的东西要唱歌。那好了，我们看一下刚才说到报佳音，然后我们发现译本里面也是说报佳音全救恩，那哪里有四重的福音呢？但蛮多神学家诗经家也是这样说。那是不是到底只有两重的福音？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此时你看见这个句式里面全平安是一个复数句，就是他要报一个好信息了。那个是什么？关于什么的好信息？关于平安的。另外一个呢是关于救恩的。那既然说来也只有两个，就是有关于平安有关于救恩的一个福音一个信息而已。这样看的话，我们就看见这个好像不是四重的福音，顶多是两重，顶多两重福音，有听得懂吧？好，那我继续了。那我们另外一句蛮重要的，就是你的神作王了。这一句我们翻译出来的时候，其实要是我们的信仰是正统的话，你就发现它奇怪的地方在哪里。你的神其实就是你的王，就是你的王，就是你的神。那这个句子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哦，你就是你了，你已经成为你了，上帝成为上帝了。这句话怎么意思？其实这句话最重要的地方在中文的版本里面翻译不出来，因为在他的 grammar 里面，在他的 tenses， 就是他的 tenses， 就是他的时序的里面，上帝来做完了这句句子，上帝本来就是完。其实他说的就是神来了。来了，这是一个 perfect tense， 要成就的意思。所以这个一段经文里面最重要的不是它翻译出来每一个字的意思，反而是它里面隐含就是要成就的意思。 OK， 所以福音好像是两重吧。我们再看一下新约怎么说。新约怎样说？我们看新约之前，我要再 emphasize 一次，这个福音就好像是有关于平安跟救恩，对不对？平安救恩，要是有圣经根据的话，我们在新约应该有同样的发现。OK， 这个蛮简单的一个推论。 们看一下新约，新约经文怎样说？你看见我把两个地方红字了，不要惧怕，不要惧怕，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平安呢。OK， 然后后面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这个救就是拯救的救。所以你看见路加福音里面，这是新约圣经里面，其实在 echo， 在回应旧约圣经所说的那个佳音，那个佳音是什么？平安跟救恩。所以在这里我们也看见平安跟救恩，这是这样子。那我今天的讲道可以有完成了？还没有，还没有，还有后半部分。因为我们看见平安是什么？我们看见平安不是单单独立的存在的，平安在哪里？平安就在救主的里面，就在救主的里面我们找到平安。这个怎么说呢？平安这个字也是这样子，不要怪我。原文 OK， Ernain 这个就是近这一趟不是 Hebrew， 不是是白来文，就是希腊文。Ernain 这个是就是圣经当中中文翻译成为平安，但这个字有好多翻译，好多好多翻译，平安啊、和平啊、和物啊，好多好多不同的翻译。所以我们就在里面找一下它的 definition， 怎么定义平安到底是什么。我们发现这个经文在约翰福音16:33里面，我们一同念，我们不念这个我，我们一同念耶稣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好，耶稣对你们说了这些，是要使你们在我 OK， 是要使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这个就是刚才的说明，平安就是在我，就是在这位弥赛亚，这一位救主的里面。 OK， 所以这个不是我泄气然后跟你们说而已，其实是圣经有根有据去跟我说这个话，平安在救主里面。那平安是什么？还有这个以弗所书2:13-14，我们再一同念好不好？我们一同念。从前你们是远离上帝的人，如今却在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以亲近了，因为他自己是我们的和平，使三方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界绝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终止了冤仇。好，当中有这一句，他自己是我们的和平。这个和平就是我刚才说了，你看见在角路那个Greek， 这个 Greek Ernain 就是这个和平，他就是和平，他就是平安。耶稣本身其实就是这个 Ernain， 耶稣本身就是平安。那说这么多为什么啊？该你要说什么？就是有说刚才我们说的四重福音，两重福音，其实不是四，不是两重，只有一重福音，只有一个。这个福音是什么？这个就是我们的救主，因为从他而来就有救恩跟和平。那救恩是什么？我们圣诞节来了吗？我一开始跟大家说圣诞快乐，但好像跟圣诞没有太大关系，圣诞就是大气大喝。 OK， 还有圣诞老人啊，送礼物的话他蛮重要。圣诞救恩呢？救恩是什么？圣诞老人也会送我礼物，然后送我苹果，是不是一个救恩？什么是救恩？恩典，这是从我们圣诞节的时候唱唱诗歌就有的吗？礼物，刚才说到礼物，还是现金比较实际一点，都能帮帮忙吧，经济不好啊。但这是不是救恩？救恩是什么？这些也没有错，不要误会，不要误会。这是我们过圣诞的时候也会带给我们蛮多的喜乐的。 OK， 有些人有钱有礼物快乐，也许有一种有钱吗？有一种平安也说不定。我要说圣诞节它本来要教导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分享，互相交换礼物，你们要送我礼物 OK、啊、没有没有，我意思不是这样子，然后我要送你礼物的过程，我是说这个过程就是互相分享。这个分享的过程其实蛮符合我们信仰的基础的，我们的信仰，我们基督教就是要分享嘛，对不对？但这个分享我们也搞清楚是怎么方式的分享，分享是什么才是最重要，我们怎么样才能分享这个救恩。原来救恩只有一个，最大的礼物只有一个，这是这个耶稣基督。当你看见这个耶稣基督啊，你看见阿该讲到的时候，好喜欢把这个钉十字架的耶稣放出来，这一趟怎么放一个 baby 出来，这是一个婴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在你们的信仰当中，你们看见过最大的神迹是什么？有些人说耶稣复活钉十字架，有些人说五饼二鱼，有些人说把死人从死里复活 OK 死了四天啊也能复活。但最大的救恩其实就是这个 baby， 这话怎么说呢？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其实耶稣基督有好多方法，上帝有好多方法完成成就这个救恩。在我来说，我再往前踏多一步，刺激一下你们的思考，对我来说，耶稣基督在地上每一下的呼吸也是一个很大最大的神迹，因为他是上帝。想象一下这个上帝，他用不用呼吸，他用不用担忧这个oxygen 有多少，这里衡氧量会不会太低，不用担心吧。但他就是从这个婴孩而来，等一下我再说多一点。我们看见这个耶稣基督钉身十字架上成就这个救恩，但他的起点反而是最重要。就是哪个起点？他一开始的时候他是哪里来，怎么来，他的选择是什么？我再说一遍，这个是我们上帝的选择。他不是一来的时候就是一个30岁的男人，他不是，他的选择就是成为一位软弱的 baby， 他就是这个婴孩。也是这幅图刚才说分享，接下来我们说 follower 什么意思。在哪个2000年前其实没有网路的世界，没有 Facebook， 没有 Instagram， 什么都没有。耶稣的过去其实没有人知道，没有人去把他起底找一下他过去的 history 是怎么样子，有没有什么黑材料。你看见耶稣有蛮多要攻击他的人，站在我们现代哈2022年，我们就在网路上去 scroll 一下你的 Facebook、Instagram 这些东西，看一下你之前的 post 有没有一些黑材料，我们可以帮你大造文章，做一些故事抹黑你。但耶稣那个年代其实完全没有这些东西，所以他可以是没有过去的。要是说不明白，听不明白，我再说明白一点。耶稣基督真的可以是突然之间出现的一个33岁的男人，然后他要做大事，行几个神迹，其他人哇是他也行呢。有没有看见30岁之前他没有做什么事情？好像因为圣经里面没有太多记载。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最重要。他没有这些 history 的，然后他也是这样子道成肉身 就一步一步的成为一个30岁的男人，然后开始去他的施工，开始他的施工。不要吓到他们啊！不要吓到大家。看一下，耶稣基督不是来表演的，他不是一下子就跑下来 ，OK， 做一些表演，然后垫圣十字架，然后成就救恩。他可以，他肯定可以 ，OK。我想你们也同意，但他不是这样做，他就是要做大事情与我们同行。所以真正的恩典不是他颠圣十字架，就是他真正实实的成为跟你跟我一样有血有肉的身体，经历跟我们一样的。我再说一遍，不要嫌我烦，他可以一来就是30岁男人一个，他可以的，也没有人能够有能力查究他的过去。那好，刚才我们说佳音好像我们都搞得懂了，这是这个好信息，这是他送给我们这一份礼物。那我们还要说有关于报佳音，就是这个报信节背后有一段故事的。其实我就有一趟就跟一些新移民去清谈的过程，他就问我啊 ,Guy 啊，你们教会里面有没有报佳音呢？然后我就随口的回到，每天都报啊。我们教会的责任来的，我们基督徒报佳音每一天都报啊。没有，我就是真的问你，在圣诞节平安夜那一晚你们有没有国动？我听说北美洲这一边啊，教会应该会有吧，就整天晚上就唱诗歌待一整天。我说哦，说多一些给我听啊，我也想听一下你的信象。然后他就跟我说啊，就有些年轻人呢带着吉他一直在唱歌啊，然后在他在保充，蛮有趣的。他说还有一个小女孩啊，挂两个翅膀啊，装作天使啊，跟他们一同走啊。啊，还有呢，你的印象还有什么？带一头狗，哦，干嘛带一头狗？把哪头狗就装成这个有 red nose。那个叫什么 Randall 啊，是不是 OK Randall， 就跟他一同走。他越说我就越朦胧了，或者我在发梦啊。是什么来着？他就继续去补充一下。然后我就在想，到底我们的报佳音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我们要报信节？我们刚才说经文吗？你看见今天的，你知道该蛮喜欢在这个 background 里面搞些东西，搞些东西。这今天就是一个天使来的，报佳音是天使的责任，我就当他是了。退一万步，我就当是天使要报一些信息，因为要与人对话。我们要与人，我们不是，是谁要与人对话？是他吗？是上帝吗？上帝要与人对话，你看见对话是怎么样子的？你说，我也说，你说怎样才成为一个对话吗？我们看见旧约里面，上帝跟一些先知他们直接的对话，在创世纪前半节里面更加明显，在新约里面就跟使徒，其实不是，耶稣基督跟每个人也有交流。但我们聊一下，先说一下人，上帝跟人类的先祖，这是我刚才说创世纪前半部的地方，我们看见什么？这是上帝跟亚当，这是对话，这是朋友的关系吗？大家也知道朋友的关系，直接的。但在下一步发生什么事情？上帝就要找一些拣选的人去帮他去跟其他人沟通。OK， 就好像不是很久了，创世纪后半节，亚伯拉罕 ，OK， 挪亚，他们就是上帝拣选的，要他们跟全部人去讲， 这样子，这个对话就变得间接起来，但也不是最间接。圣经继续说，就是上帝找先知与人沟通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好像从出埃及记开始，我们看见他去跟摩西对话。起码圣经里面没有记载他有没有在中国，在埃及选一个埃及人兴起当先知，然后上帝要跟这个埃及的先知说话，然后要这个埃及的先知跟埃及人说话，起码圣经里面没有记载。什么意思？这是从摩西一直到马拉基，这一些的先知，他们就是上帝的报信者，他的使者，他的代言人。马拉基这个名字，其实就是我的使者，我的报信者的意思。所以在这个时候，上帝就跟先知说，先知要跟其他人说，但其他人听不听我也不知道了。我们在圣经里面看见大概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对话变成间间接的对话，只是一种全话，听不听我们已经管不了。再来，在新约，我刚才说了，上帝派耶稣基督，然后就耶稣基督就去训练他的门徒写成圣经，最理想这样子就已经把信息全给人了，我们一看圣经就明白啊，太好了，感谢神。但好多时候都不是这样子，但这样子也是蛮间接去跟人说话，但这样太蒙恩了，好多时候我们都看不懂圣经，所以我们就要翻译，然后有教会交给 Pastor 啊，还有圣灵去做一些宣感，这样子越来越间接。你看见好多时候我也说不同圣经的译本当中有一个我蛮推荐大家，就是这个吕振中译本。吕振中他是什么人？怎么推荐他？因为起码他不是从这个拉丁文化，是从英文去翻译成为中文，他就是看原文的时候，他就把原文的意思用他自己的方法翻译成为你现代看得懂的中文。你要明白整个圣经的翻译的过程有多复杂。一开始的时候就是 oral tradition 而已，口传，然后口传之后就希伯来文，然后最麻烦就是以色列人犹大人也看不懂希伯来文，那要找这个44去翻译一下，翻译成为Greek， 这是希腊文，让犹大人看得明白他们本来的那些字，然后还有翻译成为拉丁文，然后才到英文，然后我们全教是把英文圣经花好大力气翻译成为中文圣经，就是刚才的文言文。所以你看见当中我们要看得明白，这是真的不容易。好间接，但最间接也不是这样。这个 telephone 的游戏最最最麻烦，就是好多时候我们作为了一个基督徒，我们就把上帝解一条要把信息传出去的门径给堵塞了，就在你这里，就在我这个地方，信息一直传，我成为基督徒不是上帝直接跟我说话的，有人介绍这个信仰带我回到教会，然后我回教会了，然后我就喝享耶稣，然后我就祷告，然后我就死了，然后我就到天国了怎么会这个然后啊？怎么他会把耶稣基督介绍给我认识，然后他把我带到教会里面，那我呢？那我就死了我们不要这样子就死了，我们要报佳音。 但这个方法很间接，对不对？也不是最间接。要看一下这个超间接去跟人讲话。上帝透过人，有些时候不但是人，这是一些事情啊，不要吓到大家。看一下，哇，这个网路上我剪出来发现的这个，砰，你发现千钧一发，但三个人似乎无想无损。我跟你说，我也经历过洗旅图生。今天我站在讲坛上，这是我经过一个切祸，没有死，在香港的时候，然后我就进神学院神学院毕业我就来加拿大了。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用这个词语叫做临恩经验，你们听到的时候啊，临恩呢这个词语啊，小心一点，小心一点。没有，圣经里面也有记载，好像这三个例子：以斯帖、路德、亚里西谋。谁是亚里西谋啊？不好意思，阿里西谋，不是亚，阿里西谋是谁来的？这是腓利门他的奴隶吗？这是逃跑，然后给人家缴了，在罗马困了，在牢狱里面，就遇见了使徒保罗，就接受福音，然后保罗就写成这个腓利门书，去教导我们的过去跟现在，其实就有上帝在里面一直在工作。在你的生命里面呢，试想一下，你呢，上帝应该在你的身上也曾经透过一些人一些事情要跟你说话，他目的只有一个，与人沟通。但为什么用这些超间接向人说话的方法，你不怎么直接跟我说就好了，我们对话吗？不行吗？抱心姐，为什么上帝不这样子跟我们说话？你搞错了一个东西，不是他不跟我们说话，是我们不听他说话。为什么？原因在哪里？原因在关系里面，跟上帝的关系不但疏离 isolate， 我们不再听进去。我全福音的经验在哪里最多？我对象一天团契的时候，我的十来个团友，年轻人大专生，他们问我 Guy 啊，你来了一年，我刚来了一年，你来了一年在哪里传福音？我说我在 Costco TNT 是真的，我在 Park 里面，我看见我就找人去清谈，然后传福音。成功率 成功率大概 5%。 我跟100个人说 OK， 有5个人最终跟我回到教会里面。有没有停留在教会里面我也不知道，因为好多我也不是带到这个教会里面，这个删除。没有门户之见嘛。但我们看见的就是，当福音流到我这里来，我怎么把它流出去？我们全福音道加音不一定成功的，但我们一定要做。我们起码不要拒绝上帝，也不要拒绝上帝要定义在我们身上要我们做的工作。OK， 我们不要再听不见看不见上帝。所以我们要成为这个报信者，我们要让其他人都能够听见福音。OK， 圣诞要到了，所以我们不要跟随这个北美洲的文化跟其他人 Happy Holiday， 我们要圣诞快乐。不但是只要快乐，有一个建议蛮 practical 的，你们可以思考一下。我们要跟人家说，这个不但不是一回事，肯定相关，跟你生命相关。 practical 要试一下跟其他人说圣诞平安。要是有人跟你说圣诞平安，你有什么感觉？ 这个怪人，没有没有，要是你是主内，你是弟兄姐妹，你有一种感觉就是啊，跟我说话的这个应该也是基督徒，或是天主教徒 ，OK， 基督徒了，就把他提审，他也是，就是说我也是，就是他不是主内，还没有进到福音里面，还不是基督徒，他听见的时候，他肯定就是啊，有些特别，有些奇怪，这个奇怪就好了。这是上帝透过这一句圣诞平安去提醒，圣诞不是快乐，是平安。要是他问你什么意思，怎么平安，圣诞快乐，那我们报佳音的时机就到了，好不好？我们试一下，我们现在就跟我们旁边的人说一声圣诞平安，圣诞平安，圣诞平安。愿意主就用这一句简单的圣诞平安祝福大家，在这个圣诞节能够把它